北魏分裂之后，突厥汗国崛起，成为新的草原霸主。他将蒙古草原上的回鹘、铁勒等游牧民族控制之后，又视中原的北齐、北周两国为南方两个孝顺的儿子，要他们定期上贡，稍有不满就发兵南下抢劫。其势力之大，就是以正统自居的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也是先派李世民携带大量绢帛去滨州，与协力可汗订立盟约。在获得突厥汗国的支持之后，才发兵南下占领长安的。但是突厥汗国的协力可汗后来并没有遵守与李世民订立的盟约，多次进犯唐朝。特别是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从他父亲手中接过禅让的皇位，东突厥的协力可汗就率领十万大军从荆州，经甘肃省平凉市荆州县突入唐朝境内，直逼长安而来。他在长安以北渭水便桥边上驻扎之后，便派他的心腹直师部落酋长直师司隶到长安面见唐太宗，以探虚实。这对刚刚接掌大权的唐太宗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但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认为，协力可汗的这次进犯带有一定的试探性，因此绝不能退缩。如果稍有退缩示弱，将对唐朝非常不利。因此他决定要亲自召见直师司隶，一见面就责问他说，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经当面约定和亲，结为盟友，约好不再相犯，前后赠送的金帛不计其数，现在你们却违背盟约入侵我大唐的疆土，这是你们失信于我。你们虽然居住在偏僻落后的地区，但是也应该懂得做人的道理，怎么能够如此背信弃义？因此我应该先将你斩首，然后再与协力可汗作战。直师司隶听了顿感惊慌，连忙磕头谢罪。这时有大臣进来提醒李世民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请皇上派人送还直师司隶，以示宽容仁德。唐太宗说，如果我遣还突厥来使，反而会让协力可汗更加藐视我大唐的尊严，这是能够随便纵容的事吗？他转过头对直师司隶说，我将派人把你的头颅砍下来送回去，让你看看我将如何消灭你们的可汗。说完指令左右将直师司隶关押起来，然后唐太宗召集宫中的禁军，亲自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带着高土连、房玄龄等六人出长安城门，抵达渭水边上。在营帐中的协力可汗听说唐朝新继位的天子来了，也立即上马出营，来到渭水河边。唐太宗见到协力可汗后，就隔着渭水指责他背负盟约。协力可汗面有愧色，同时看到军容整齐的唐朝军队陆续赶来，四周旌旗蔽野，知道唐军早已做好准备，因此他又因为突袭的计划失败而面露惧色。这时唐太宗让随从人员全都退下，他要独自留下来同协力可汗对话。随从大臣们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就在马前劝谏。唐太宗认为，协力可汗这次之所以赶倾国而来，直抵长安城郊，就是认为唐朝新皇帝刚即位，内部还不稳定，没有力量抵御他们。这个时候如果向他示弱，闭门自守，协力可汗就会纵兵大掠，如果那样就很难对付。因此他要轻骑先行，以示对突厥入侵者的藐视。 接着又摆出阵势，疑似四周埋有伏兵，表示要决心一战。这样就打乱了协力可汗的计划，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和谈。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协力可汗就派人过来表示愿意讲和。他与唐太宗在渭水的便桥上杀了匹白马，歃血为盟。协力可汗答应不再进犯唐朝，唐朝则赠送给他很多的黄金、绢帛等财物。这就是被唐太宗视为奇耻大辱的渭水之盟。他发誓一定要生擒协力可汗，消灭东突厥。仅仅过了三年多，机会就来了。贞观四年630的冬天，蒙古高原连降大雪，突厥地区的牲畜大量死亡，协力可汗只能加重对各部的勒索，这又造成了内部的叛离。唐太宗认为时机成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派大将李继、李靖带领十几万军队突袭协力可汗，并于第二年的初春将逃到阴山以北的协力可汗俘获。后来直师司隶归降，东突厥汗国灭亡。唐太宗召见了被俘的协力可汗，当面指责他多次背盟、恃强好战、掠夺百姓等五大罪状，最后对他说，自便桥会盟以来，他并没有再大规模的入犯，因此可以免他一死。协力可汗感激不杀之恩，哭谢而退。唐太宗就把协力可汗和他的家属安置在太仆寺，厚加款待。但是协力可汗始终郁闷不乐，他不习惯住在房屋里，就在院子里搭建了个帐篷。想到自己曾经是不可一世的草原霸主，如今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与家人悲歌哭泣，形容消瘦。唐太宗知道后，就改任他为国州刺史，并对他说，国州地近山区，麋鹿野兽很多，他可以在那里尽情地游猎消遣。但是协力可汗却不愿意去，唐太宗就任命他为禁军中的右卫大将军，还赏赐给了他大量的田宅。协力可汗病死之后，唐太宗又按照突厥的风俗施行了火葬，还在灞水东面为他修筑了一座高大的坟墓，并让协力可汗的儿子终身沿袭他的职务。二，号称草原霸主的突厥汗国，其统治者协力可汗在渭水之盟后的遭遇，给北方草原上各个游牧民族以极大的震撼。他们看见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后，仅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犹如神助一般，将草原上曾经威震四方的共主消灭了。而李世民出人意料地善待被俘的协力可汗的仁慈举动，更让他们十分的敬佩。虽然突厥汗国的协力可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中原王朝俘获的草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是这对唐太宗李世民来说也只是小试牛刀。作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唐太宗在他23年的执政生涯中，对内以文治天下，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对外开疆拓土，四面出击，一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谷浑、吐蕃、高昌、燕齐、薛延陀、龟兹、西突厥、高句丽用兵的胜利，奠定了唐朝将近300年的基业。下面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简单梳理一下唐太宗在贞观五年631消灭东突厥汗国之后，在北疆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贞观八年，游牧于青海一带的吐谷浑王福允扣留了唐朝使臣，唐太宗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兵部尚书侯军及讨伐吐谷浑，福允败走，自缢而死。吐谷浑从此被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